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欢迎你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林家东牧师的讲道信息，请你预备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行道，而做主耶稣的忠心仆人。
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第九节，很多人会背，你们的就是本乎恩也应作信等等等等啊。但是第十节大家就很少背了。第十节说什么呢？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做一件事情，什么是猜一猜？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有一些人看到这个圣经的时候，因为圣经是在一百多年前翻译的，他看到这个行善这个字，好了，我就回到家里面赶快这个做一些善事哈。好，他就寄好多的钱，红十字会啊，这个Salvation Army 啊，救世军等等的。诶，我在行善，请记得哈，不是这个意思。这边所讲的行善这个字，同样的字根出现了，就是良善这个字在这里出现。原来当圣经里面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面造成的，神一直在做一个工，这个工要叫我们行善，就是说要把一个良善的工作能够行出来。行在什么地方呢？行在基督的教会，行在教会以外，让别人得到益处。如果大家还记得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十七节所说的，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什么呢？又是善事。请记得啊，他这边所说的善事又是同样的一个良善的工作。而这个良善的工作是什么呢？如果你定义来看的话，上下文来看，是把好处做在别人的身上，把利益送给别人。而这就是圣经里面对良善的要求。今天上帝要求我们这个教会，要求我们弟兄姊妹成为一个良善的人，不是明哲保身，哦，我很好，我不犯罪，而是当我这个人领受主的恩典的时候，我从我的内心里面发出一个正直的动机，我对别人的好处是发出正直的动机。啊，请记得这个世界上有好多的慷慨的行为，但是呢，不都完全是正直的动机。大家大概不会喜欢吃榴莲哈。如果你才来自东南亚的话，哎呀，榴莲真的是好吃啊。我们小的时候有一次，有人就竟然在上课的时间里面带了个榴莲，哇，下课的时候打开榴莲来吃，大家好高兴，谁知道不小心有一块大的这个榴莲掉在地上，结果最调皮的那个学生，哎，不是我，他把那个榴莲再放回这个壳里头来，他就带到课室里面，看到那个最不喜欢的老师，他说，老师你要吃榴莲吗？很慷慨哦，把最大的一包榴莲送给老师。那老师聪明啊，他知道他的名声不好，所以他不拿这个贿赂。很多时候人之间的一些慷慨的行为是要有回报的。 I do something good for you, you do something good for me, 好像是礼尚往来。请记得圣经里面不要求这一切，圣经里面要求的是什么呢？从内心里面发出正直的，没有要求回报的一种善行。请问我有吗？你有吗？就是当别人不需要的时候，当别人没有办法回报的时候，当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回报你，但是你可以暗自的、私自的，或者是公开的，你把一个爱心带到他的面前，不是要得到人的赞扬， 不是要得到人的赞赏，而是安安静静老老实实的把这个事情做出来。我碰到一位来自台湾的一位医生，后来念神学了，有一次他听到有人在台上讲，就在台湾921大地震的时候，哦，都是这一些某一个民间的团体，哇，好努力的在前面做事情，都上报纸。这台上讲道的牧师说，基督徒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医生神学生后来对讲员说，请允许我告诉你，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媒体来到我们医院里头，来到我们教会的这个团体里面，对我们说，你们有什么贡献，就是说有没有一些台下的钱，有一些好处给我，有的话我为你们报道。给他们选择不要报道。结果当这些民间的团体，这些善行的善举的团体，出名的团体昏昏的走掉之后，你知道留下来是谁吗？基督徒用他最大的善心在那边做这件事情。大家有没有听过，在香港发生 SARS 的时候，死得最多的护士当中最多的是基督徒。所以基督徒不怕死吗？新加坡有一位很专业的在医学上，他是全世界里面听说大概只有十位像他这样的有专长的专家。当 SARS 在新加坡发生的时候，他人在纽约，他可以不回去的，他选择回去。他选择回去的时候，就把自己投身在那个医院里头病房里面，没有出来，结果他自己染到 SARS。 报章的形容是这样子，他说当他知道自己有 SARS， 他必须要进医院的时候，而且去医院的时候，连他的妻子是个医生也必须完全跟他隔离，他只能够开着他的车经过他家门口，让他的太太抱着两个小的婴孩，两个孩子来跟他说再见，而这一再见就永别了。这位基督徒的医生是教会的一位长老，他真的就是付出，他知道从他的内心当中他一定要做这个事情。求主给我们看到，我们需要不是在危机的时候困难的时候，而在每时每刻警惕好，从我的内心当中能够发出良善的生命出来。有些时候考验会临时来到，但是如果我们慢慢的培养，慢慢的培养，经过多次的培养之后，你就不会像那一个到 Costco 去买东西没有算到钱的时候，你就不会说啊很高兴，你马上知道说我该怎么做。当我们有这种培养，有这种形成的时候，让我们知道主要我们做什么。有一处经文很有意思，当他讲到善的时候，他是这样讲的，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从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的乐意的人是上帝所喜爱的，上帝人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他们，使你们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上常常充足，人多行各样的善事。就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格林多后书第九章六到九节，请记得，这边所讲的善事，他不是说好我做一个好的事情。这边所讲的善事，就是把自己的钱从我的钱包里面拿出来，放在某一个地方，不是我自己享受。所以这一笔钱如果用在我身上很好，我可以去欧洲旅游，我可以做好多的事情，但是为着神的 感动，神的恩典，我愿意把这一笔钱放在主的手里头。感谢上帝。我们最近几个礼拜前开始谈到要扩建，扩建弟兄姊妹，这个扩建不是为了建一个更大的礼拜堂，我们并没有这个心愿，但是我们的心愿是我们要建一个更足够的地方，能够帮助未来的需要。我们看到马上现在课室已经不够用了，青少年的课室已经不够了，儿童的课室已经不够了，主日学已经不够课室了。我们知道说在下去的时候，按照这个各方面的观察来看，我们需要有多一点的空间，所以呢我们现在推展新的一个建课室，建一个小礼堂，也建牧师的空间。有人就问，为什么要建办公室给牧师呢？如果你问我的话，我说最好不要建办公室给牧师，我天天在家里面休息就好了，礼拜天出现一下，弟兄姐妹你们好。弟兄姊妹，一个好的办公室设计是有智慧的，一个好的办公室是让牧师们能够有美好的一个交通团契支持，而在这个团契支持下建立牧师的这个团契，建立起来之后他才能够建立弟兄姊妹。你知道很多的教会最大的问题不是信徒的问题，是牧师的问题。如果牧师当中有牧师跟牧师不合的时候，你说怎么可能呢？两个那么爱主的弟兄，我告诉大家哈，常常会发生，而且不断的发生。为什么呢？人就是自私的和无知的。但是我们需要刻意的来建造一个环境，让牧师们在一个有非常好的沟通的地方。在我们的设计的里头，牧师打开门出来，或者是从他的办公室一出来，大家就看到可以彼此这个问安的。你知道我们现在两位英文部的牧师是借用柯林郡恩友堂的图书馆在那边办公。请问在座的你们，不管上班上多久，你的职位多高，哪一位你的办公室是在图书馆里面的？有吗？没有。而英文部的牧师，两位牧师，他跟中文部的牧师是分开的，就是说如果我们走进来的时候互相一整天没有见面都可能的，但是我们刻意的要让这些牧师们每一天来到办公室的时候都要打招呼见个面，彼此的带导。所以不是为了牧师的好处，请记得，是为了教会的好处。所以求大家，请大家一起来推广。那我今天就代表林志高长老来考大家哈，我们需要多少钱？我们还需要多少钱？我们需要筹75万，我们已经筹到56万1000多块钱，还缺多少？还缺不多了，所以我们现在在努力的向前冲啊！就是说，如果我们当中有些还没有认识，你在祷告，你说现在求上帝给我一个指示。好，我现在愿意在未来的年日当中，在这一年里头，我愿意投入参与这个事工，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上帝能够将多多的恩，只要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你看，多多的加给你们，还是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你先跨出这一步的时候，好像过约旦一样。林长老鼓励大家，当你一跨出来的时候，哎，那个约旦河就打开了。你只试试看，上帝是不是把更大的恩典赏赐给你？其实最大的恩典就是把我自己的关注拿出来，关注到教会，关注到别人。我自己在想，我一个做父母亲的人， 我可以留给我的孩子最大的遗产是什么？我在想，其中一样就是，如果我的孩子学习到圣经里面所说的慷慨 generous， 他把自己给人，他把他的生命给人，他把他的时间给人，服侍别人，他将来一定成为一个最好的丈夫，最好的妻子，他将来成为一个最好的服侍别人的人。他在跟别人服侍的时候，同工的时候，他不会跟别人起很大的冲突，是有问题，有口角，有麻烦，但是呢，他知道他必须要服侍别人。哦，求主给我们这种智慧，一个真正从神那边领受良善的，我们在里头领受的一个完美的一个道德的标准。我们也从神那边不但领受了一个完美的道德，我们也学到一个慷慨的本质，是从内心里面发出来的，是一个正直的动机，动机是良好的，是为了神的荣耀。所以请记得，良善这个事情是一种非常正面积极的一个生命本质，是一个人生这个生命里头他最深处的一个本质，这个本质给他生命实在的意义，而这个实在的意义是透过慷慨的行为能够表现出来，而他这也是一种慷慨的自然的表现。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学习这样子做的时候，我们就到了一个成长的地步。圣经里面所讲的良善是先针对个人说的，因为我们被神拯救了之后，就是要脱离罪恶邪恶的捆绑，让我们能够在神面前让主不断地改变我的生命。在英国著名的 Westminster Abbey 这个大教堂，这大教堂大到个什么地步呢？就是皇帝登基的时候在那个地方，皇帝驾崩的时候在那个地方，首相这个驾崩的时候也可能葬在那个地方。所以在 Westminster 大教堂的地下室当中，有20多位过去英国历史上的一个君王的坟墓葬在里头，哇，都很显赫，用最大漂亮的大理石来做。里面还有好多著名的人物，包括达尔文、约翰牛顿这些人的坟墓都在里面，大家都很想去看。但是呢，多半的人去 Westminster Abbey 看的时候，一定要看其中一个不知道不知名者的坟墓。这个不知名者在他甚至连名字都不出来，一个不显赫，但是呢，大家都要去看，因为在上面刻了几行字。这几行字说 When I was young and free and my imagination had no limits， 我用中文来念好了哈。我年轻的时候有无限的想象，我梦想要改变这个世界，长大后发现我不能够改变这个世界，我将目光缩短了，决定我要改变我的国家。等到我步入暮年后年老了，发现我不能够改变我的国家，我的最后愿望仅仅是要改变我的家，我的家庭。但是这也是不可能的，当我躺在床上行将就木时，突然间意识到，如果一开始我仅仅立定目标去改变我自己，然后作为一个榜样，我可能可以改变我的家庭，并且以后在家人的鼓励之下，或许我能够为国家做一点贡献，谁知道呢？我甚至以后可以改变全世界。哇，这几句话很中肯，讲出来就是说，我们不能够从一个大的一个方向说我要改变全世界。他说，你要改变全世界的话，从改变那个最大最困难的挑战的世界，就是我自己。要不然的话，你就像今天好多 世界的领袖，不管在美国也好，在中国也好，在台湾，在各地，他口里面讲的是道德的标准，包括牧师在里面，反对这个，反对那个，不应该这个，不应该那个，但是他的私生活里面就是这个，这个，这个和那个。求主给我们恩典，要改变这一切，是改变我自己。所以我们不是在那边高喊要求说要把十诫放在所有美国的法院门口，哎，这才是一个好的地方。其实更重要的是把美国的十诫放在人的心板中，放在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的心里面，有神的良善在把持着带领着。所以今天在结束的时候，我请大家思考思考一下，你我的生命当中有良善吗？如果你老实的话，你的答案是说我自己没有。因为圣经里面你一打开，他就把我们内心里面的所有的邪情私欲，我们的污秽，全部的好像 X 光一样照射出来。但是我们必须来到神面前，也对神说，我们需要圣灵住在我的内心里头，帮助我怎么能够有善呢，能够行出这个善来呢？刚刚所念的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和圣灵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读者，教导人，使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为要叫人行各样的善事。回到神的话语里头了，弟兄姊妹，要考一下大家是否是个良善的人。我们只要问两个问题，我跟上帝有健全的关系吗？第二个问题，我跟我周边的人有健全的关系吗？请记得，不是环境决定你是一个脾气不好的人，不是旁边断定你是一个坏人。学好学坏，做好做坏，在乎我自己，在圣灵的带领底下，圣灵光照底下。你不一定能够改变你的丈夫，你不一定能够改变你的太太。其实我应该真的改一改说，你不能够改变你的丈夫，你不能改变你的太太，绝对改变不到。但是呢，您可以改变自己，你可以改变自己，从自己开始，从自己开始，圣灵的带领，让圣灵在我们内心当中结果开花。求主帮助我，求主帮助你，让你和我的心里的良善是为着别人的益处，为着别人的好处。我们大家低头一起祷告。天父，求你鉴察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知道在你的圣灵的照射底下，你的光照里头，我们里头缺善所可成，没有办法向主呈现任何的良善。但是主，我们来到你面前再一次祈求你，因为你给我们的应许，你给我们的宣告，你给我们的鼓励，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主，我们今天就向你求，求你让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结果。主，求你对付我们，帮助我们，在什么地方是我们最软弱的地方，就让你的良善的灵来照射在我们最软弱的地方，让我们再一次能够靠着你的恩典，让我们生命流露出来的善是对人有造就的，对人有贡献的，不再是自私，不再是无知，而是体贴主你的引导。祈求上帝，你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恩典，也给我们今天能够有行善的机会。 奉耶稣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Thank you.